好，接着我们刚刚提到从12页开始，哈，就是说到这个符合这个儒道的儒家呢，哈，儒家这个所谓的慎终追远的孝师，哈，孝顺孝道的这种思想，哈，在佛教当中就所谓暮年救母的故事。那另外的，除了这个所谓的盂兰盆经之外，哈，我们接着看到13页的第三行，暮年尊者啊是阿罗汉啊，所以在大乘佛教兴盛的这个地方呢，哈，他就发现跟地有关系的地藏菩萨，啊，导师先说到了，就导师认为这一部经应该比较。是地藏法门的主要的经啊，但是我们熟知的是另外一部经啊，所以如果依着《地藏十轮经》来说，地藏菩萨是发心在秽土，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现出家相，那宣说种种堕地狱的恶业啊，那主要的目的是要劝说啊，这个一般的人不要去造恶业啊，所以他是怎么去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是要来，重点是要来救度，帮助众生避免造恶，所以他不造恶业呢，就不会堕地狱受苦，下面这句话，而不是专门救堕地狱的众生，所以他是依的是《地藏十轮经》，所以我们说导师在那一篇，地藏法门，这个其实是在佛法是救世之光，可以。他自己又用科判啊，给大家看一下。佛法是救世之光啊，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注意导师那个随身书啊，就我们说那个小本的啊，16，他现在有出到16本。你看他这边，他自己有这个主题嘛，他介绍这一本这一篇哦，《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哦，第一个是从中国僧俗所崇敬的。好，就列这个在中国佛教里面，在家跟出家的代表，好像有提到这个弘一大师啊。好，就地藏菩萨其实是在中国佛教受到这一般，就在家出家所尊敬的呢。还有在中国的传说啊，就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好，那第三个是说明他的这个名称的这个功德，还有他的特殊的功德，还有这个是什么？第五项是救度众生不堕地狱嘛？哈，那最后他这个第六项才引用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临堕已堕者之救吧，就要已经造恶业哦，已经没办法避免啊，因为重恶业我们说嘛，忤逆罪大概是比较不会。就当下一生很就或者是很快，他就成熟他的恶业了哈。所以忤逆的话就很快，所以是临堕嘛哈，临堕已堕者救吧。所以它是其中一项而已。我们看这个导师自己的书上面的这个标题也可以知道，就地藏法门哦，它不是我们所熟悉只有地藏菩萨本愿经哦。好，那接着下面哦。哦，当然，地藏菩萨神力示现，哈，也有现阎罗王身，还有地狱诸身，哈，狱卒了，哈。所以这样，在中国佛教就开展出地藏菩萨啊，救度地狱恶鬼的法门，哈。所以他出两个地狱道众生、恶鬼道众生。好，所以从《地藏十轮经》其实导师也有提到啊，《地藏十轮经》当中，地藏菩萨跟观世音菩萨一样，他是千处祈求千处应的，应以何身得度即现何身呢？他不是只有观世音菩萨，在《地藏十轮经》导那个经文上面也是如此的，就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环境，地藏菩萨就现跟你一样的。类似我们一般说这种四摄法的同事啊，去帮助你的就跟观世音菩萨一样的，基本大菩萨应该都是菩萨，都是一样的啦，就千处祈求千处应，但是我们都会认为这个好像是观世音菩萨， 那地藏菩萨就是什么？帮助地狱道的众生。啊，其实没有，在地藏十轮经，其实地藏菩萨也是化很多身的。哦，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又提到嘛，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将这个没有救度的众生交代给地藏菩萨？因为地藏菩萨也是化这个千百亿身去度化众生的，所以他不是只有地狱道，其实也有说到了，他有救度天道的六道的众生，地藏菩萨都有救度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好像是说，欸，我们之前呢，啊，就开玩笑啦，就一个老师就会跟一个学生说嘛，说其实你很聪明，只是不用功。那老师要跟学生表达的意思是叫他怎样？要用功。但是学生听到是说，老师说我很聪明，就是我们只想听我们想要的嘛。所以我们看经典是看到我们想要的，我们就用这一个去实践啊。但是没有真的去完整或全盘的了解啊，就是我们听我们想要的、想听的，或者我们做我们想可以做得到我们想要做的了哈。所以地藏菩萨哦，这个法门它是殊胜，不是在于它救度地狱的众生，而是它救度的是六道的众生啊。所以我们刚刚去这样理解。好，那列了这个十论经之外，下面就讲了两部经哦。好，那第一部经呢，哦，导师其实有一些你看它的描述，你就知道其实这两部经都有一些可以值得去思维的啦，就是仔细思维的。第一部就地藏菩萨本愿经，导师用一个字嘛，传为嘛，传就是什么，传说是唐朝的斯刹烂陀所翻译的。但是下面哦，但是在唐朝宋朝的经录当中并没有这一部经。那我下面这边有稍微调整，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我们讲义上面的是上下引号，这个宋藏、立藏、弃沙藏、元藏、明藏，这个有没有？他们现在书，如果你有书的话，手边有书的话，他是有把它改成这个书名号了。那因为我们这个讲义的这个文字档、电子档比较早期的，所以那早期的书上面其实是上下引号，所以我就后来又看了这个书，我现在手边有的书。像在124页这边，它就是改到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用书名号。好，这个所谓的经录我们之前有提过，就什么时期什么藏什么经，就是某个时期 有很多藏经嘛。那我们现在比较熟知的认识的大概就是日本人编辑的大正藏，叫做善本，就是说这个版本它收录的经比较没问题。可在之前流传在古代的，就是会有一些疑虑。所以你看他嘛，传说是唐朝斯刹烂陀翻译，但是在唐朝跟宋朝的经录，就是藏经，就是我们这个时期这一部经，这部大正藏收了哪些经，没有收入这一本经啊。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翻译者是唐朝的人，但是经录上面没有这部经，导致说他只有宋朝之后才有，所以这是可疑的。就这一部经可疑的，就说当然不是说它内容可疑啦，就是说这一部经他写把它记录是唐朝斯刹烂陀翻译的，这个是很可疑的。而且他说在明朝宋元明的明朝才有这部经。好，我们先看一下内容一下，老师提到两个啦，就是说地藏菩萨可以真的救度众生，地狱道众生，他里面举了两个例子。好，所以这边就讲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婆罗门女以孝顺心去供养佛塔，称念佛名，所以使他的堕到地狱道受苦的母亲可以升天。好，那这个其实都是地藏菩萨过去生的事迹啊，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做到真的有办法救度到你地狱道的亲人的话，这个好像是算是特例的了。 所以他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遍的实际，实际上真的有可能是有可能，但是他不见得是每个人去这么去实践去修行就有办法做到了。好，第二个例子也是地藏菩萨本身是光目女，他发这个大誓愿，就是这个大的誓愿，就是下面提到的愿度尽地狱道的众生，然后他自己才成佛，这个就是他所发的誓愿，是为他母亲，因为他母亲堕地狱道受苦，所以为了去救他母亲可以离地狱道苦，所以他发这样的大誓愿。这个所谓的大誓愿就是下面说的度尽地狱道众生，最后他才成佛，这其实就是地藏菩萨过去的发愿。所以他发愿之后呢，他的母亲就 离这个地狱道苦。好，下面导师就说众孝道重于救度地狱众生，适合中国人的一般的心态，所以可说是暮年救母的大圣化。所以你对照前面十二页有没有，这个本来流传的是西晋的报恩奉盆经，导师又提到这个大圣化的盂兰盆经，那当然这个可能就跟这个救度的对象还有这个成就会有关系的，所以这个依着暮年救母的故事慢慢发展在汉传佛教，就是变成地藏菩萨。好，所以这个导师说嘛，暮年救母的大圣化。好，这个经录这边我们稍微说明一下，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看过，这样我们在讲这个就是净土学论集当中，其中有一个章节是介绍这个东西两大净土的比较，那时候就有比较嘛，在东方当然是阿处佛国它的文献比较没有问题啦，西方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分作，我们从这个类别来说，大本的阿弥陀经，大本阿弥陀经当中又分作五个译本，二十四愿本有两个翻译，一般叫古译，那四十八愿本有两个翻译，还有第五个是三十六愿本，是大本阿弥陀经，还有这个小本阿弥陀经是两个翻译，还有这个观无量寿佛经，所以有三大类嘛。那时候就有提到，在这些所谓的经录当中的记载，因为他要区别说这个名字很长的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到底是吴之谦的翻译还是后汉的支罗迦僧翻译嘛，所以他就是 对照，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有看过了。所以经录就像这边看到的隋朝彦崇他所写的这个众经目录嘛，或者是隋朝费长房所写的这个历代三宝记，所以他有的是五卷有的是五卷。好，那这个其实你要找这个大正藏本身有的这个经录，可以看一下这个西贝塔这边嘛，这个我们用这个网络版的数位研究平台，那你点进去之后在旁边这边可以从侧，所以如果你注意一下那个，其实它是在大正的55册了，或者是49册，所以这边有这个第19类叫四会部类，这边有这个目录，目录当中有个中国易经目录，它这边就有列出我们刚有列到的了。那前面这五个就是现有的，那后面是它在有 T 的就是大正藏本身有的啦，那 A 的就是他们后面在增加的啦。那导师的文上面有提到这个唐宋的目录都经录都没有，要到宋藏、历藏、契沙藏、元藏。那因为导师的当时候的文献不知道他是参考的就是这些所谓的藏经目录呢，还是有什么其他文献可以参考，其实现在有这个大陆的学者他叫做何美嘛，他们有做两本这个叫历代汉文大藏经目录新考， 那这个是要做什么？这个是说这一部经在某个时都朝代，就朝代就什么藏嘛，齁。所以我们要理解说大正藏是我们理解，大概就把它联想日本人编辑的大正大藏经啦，但是大藏经其实有很多朝代。我们说导师在大陆阅藏阅读三藏，他其实不是看现在的大正藏，他是看什么？清朝的龙藏，所以他不一样，那编号是不一样的啦，齁。那所以你要有个认识，就我们稍微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是从这个台大的数位图书博物馆，这全名有点忘记。就是他们数位化过了，所以他有这边有提到，你可以看得清楚。其实他们最早现在有记录，大概就是所谓的开宝藏啊，开宝藏是北宋时期，后面有弃沙藏的，像这边导师的文上面有提到这个弃沙藏，弃沙藏是南宋时期。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宋藏，这个也是一个宋朝的藏，其实很多啦，所以弃沙藏是其中一个。那立藏有没有？这个就是宋藏，我不知道导师是看的是大正藏的宋藏，还是其他的宋藏啊？在立藏来说是高丽藏嘛，哈，元藏元朝的，还有明朝的藏经，那这个其实都很多的啦，哈，这个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啊。你可以搜寻这个关键词，大概是这边说到的《汉文大藏经刊刻流源流表》哦。这个其实学者都有在研究，从什么跟什么有关系啊？从哪里演变出来的？好，那这边的弃沙藏就是导师说的哈、哦，这是南宋期间的哈、哦，所以它总共收入的1532部。所以他收了这些经，与弃沙藏来讲的话，在宋的时候就会记录他有收录哪些经啊，所以这边导师才会列出这么多。好，那我们刚给大家看的是现代学者研究，因为他是在大陆他们出版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实体的藏经，他可以参考得到。那要他们上册是介绍啦，就说有哪些经，所以他有些文献，这个其实我是有买一套捐给我们福彦图书馆，如果你有兴趣要了解的话是可以去看一下的，所以他们是有实际上的这些文献，所以他研究会比较完整的。那导师当时候手边参考其实不多，所以他这边就有记录到在他的编号是在453经，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这边有记录哦，《唐十藏难陀》，因为这边给大家看是比较不清楚啊。他这边就有提到，其实在弃沙藏还有普林藏，弃沙藏就导师说是没有嘛，但是他这边，因为我的意思不是说导师的这个说法怎样，是因为当时他手边或许没有真的看到，他只是借由这个所谓的藏经目录说弃沙藏没有，但实际上他们现在手边上是有这些资料的，所以他这边就有，你看到他的弃沙藏这边这一行，这个第五个啦，第五个就是他是横是什么，就是大正藏的编大正大藏经的编号，不是像日本人从 T001 啊， T001 是什么长阿含经，可是中国古代的编号是用什么编号？有人知道吗？没有。有听过千字文吗？什么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哦。所以它是从这个编辑的啦，这个千字文的。这边有看到吗？它所以它的这个编号是从这个天啊，它有字跟含号，所以你要去了解这个藏经怎么编，它是从这个天开始编嘛，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所以这个横不知道在到哪里的，应该不太确定啊，所以搜寻一下，他刚一直说横嘛， 好，在这里，但是不知道是第几个，很后面的呢。所以他前面不知道怎么，反正他是照古代的大正藏大藏经的编辑，他是照千字文的。所以我们刚回来这边，他的研究上面在，意思说在七叉上是有的啦。所以这一部经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的？哈，这个可以有兴趣。七叉赞我们说是宋朝的时候，哈，因为导师说这个唐宋经录没有，但是当然这不能以现在这个他手边有那么完整的文献，哈。不过他有说到像前面这些都没有，开元就是比较早的，哈，像房山石经啊、真源紫药录，还有什么经造成经藏、高丽藏？哎，高丽藏没有，这个就符合导师说的，高丽藏是没有。福州藏哈、知福藏、普林藏哈、那下一页，因为这个要看书会比较完整的哈、一样是第五行，一二三四五，那下面就有了哈、这边绿藏、蓝藏哈、就有北藏。这个南藏、北藏就要看他的第一本书了哈、第一册这边他就会介绍藏经。南藏有可能是洪武南藏或永，那、这个就要看他这边的介绍了啦。永乐南藏、北藏有永乐北藏，有永乐南藏的，还有嘉兴藏，嘉兴藏应该是南藏，所以这个就要。你要知道它这个上面的这个藏经，你要回去看它第一册的介绍。那我的意思是说，它其实是在宋的时候就有了。这在龙藏，你看龙藏是编在诗里面的哈。那万字序章在16好，就给大家知道一下啦。就这个藏经其实现在的学者研究会比较完整，而且在大陆他们应该手边是有实体书啊，就实体的藏经，他们应该是有看得到的了哈。所以如果你要完整知道啊，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就因为我们现在就直接了解，就是手边，当然了，因为你们是居士嘛，不可能去了解这么的多啊，但是如果你对大正藏啊、大藏经想要了解的话，其实它不是只有日本人编辑的大藏经啊，像韩国的高丽藏，它也是传说，它有初雕、再雕，再雕就第二次为什么要雕高丽藏？因为那时候蒙古大军要侵犯他们嘛，所以他们相信，他们只要雕刻好这个藏经，就依着藏经的功德，就可以敌退这个蒙古大军。啊，事实是怎样？事实就是真的了哈。那怎么知道是真的？我们上次也有分享过，韩国的佛教主要是潮汐宗嘛，他们是最大宗。哦，除了潮汐宗之外，日本殖民韩国当时候有留下所谓的太古宗，就跟日本佛教一样，他们是家庭式的，就是他们可以结婚啊，传承下去的。那潮汐宗是以这个六祖大师住在潮汐嘛，从潮汐发迹的哈，以那个为主叫潮汐宗。潮汐宗下面有16间主要的寺院，叫17间本寺。那其中有3间代表的佛法僧，佛宝寺就是在通度寺，因为它有佛顶舍利。那他们在他们大殿里面没有佛像，也很特别，就只要进去就一个很大的坐殿，完全没有佛像。但是侧边右边一个小窗口看出去，就是看到什么？就是看到那个，就是看到那个佛顶的舍利的一个塔。所以它大殿里面，在通度寺、佛宝寺里面是没有佛像。我说大殿的哈，但其他的殿是有可能有，但是大殿里面是没有佛像的哈。就是你进的时候，因为韩国也有是禅宗的哈，所以你进的时候就是观想这个所谓的法身佛。那第二个叫法宝寺，就海印寺，他们就保存这个木雕的这个高丽藏。我们说高丽藏，它现在大概也是算有超过1000年的历史了。那现在一般不会展示，不过因为不容易展示，也不容易看得到，所以他们有做。我们之前好几年前应该是疫情前，那所以应该有6、7年前吧。他们已经有做那个，我们之前有那个佛陀纪念馆，不是那个什么， 哎，佛陀传他有什么？他说他不是不是，他有做那个，他们佛陀纪念馆里面有做一个佛陀传短的，但是它不是 3D，它是什么？4D 的动画，就4D 就包含有触觉啊，所以你会感觉到那个风切声啊。他们海印寺是做5D，5D 介绍他的那个高丽藏啊，那5D 是什么概念？他们说 5D，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概念，反正就是360度，你就随便你怎么转，你就看得到就对了。就介绍高丽藏了哦，所以我们说法宝寺就海印寺，那深宝寺就是那个松广寺，松广寺就是历代在他们历史上面出了16位国师啊，因为深宝就是代表他们高僧多嘛哦，所以这三间寺院。哪一个最有钱？这是题外话。其实是佛宝寺最有钱，因为我们三间都去啊、哦。他们过堂没有过堂，就是吃他们的这个五斋，就发现你看那个通度寺、佛宝寺，他们16道菜哎。那松广寺其实才几样菜啊、哦，就是说因为出家人要刻苦修行。哎，不是说我们去，因为我们也不是什么大法师什么的，所以他们随便招待。不是因为我们以前的同学，现在应该还是啊，在松广寺律学院当院长。他出家其实比院长还要早。就那时候一开始他不是要来读书的，他是介绍韩国法师来读书，但是那个韩国法师答应要来，后来没来。他想说已经答应我们学院，不好意思，他自己来。所以他来的时候已经出家20多年了。现在回去就是现在应该还是律学院院长。所以我去的时候是贵宾招待的，就是我是跟他们住持方丈坐一起的，坐同一桌的。啊，那个菜色就是很简单，所以他们平时就吃这么简单。所以你会就觉得哎。不知道是怎样干呀？他们就认为说，修行人就是要清修啊，哈、哦，过得很清苦，蛮有趣的啦。好，这题外话，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高丽藏对他们这个韩国的文化其实影响很大的。那么我们说它是要抵御外族的侵犯嘛，所以那个文化这个历史就传承下来，所以对他们也是一种很神圣的。那据说日本人编辑这个大正藏的时候是根据高丽藏，那但是现在的研究就会提出不同的想法，因为有些错字啊，如果你们看那个关院长的这个大智度论讲义哈，他有些注脚他会去找高丽藏的字是什么，因为大正藏是错误的，但是高丽藏没有。那你说你是根据他的，以他作为你的工作底本，就像我编讲义这样，如果我说我是依的现在这一本新的。这个导师的著作，这篇著作当做我的编辑讲义的文字档的话，那刚就不会有这个上面这个问题嘛？所以大正藏它怎么会出现高丽藏没有的错字？这个就让人家很怀疑，所以就有人提出来，其实可能日本人编辑的时候不是完全照了高丽藏的。那为什么有这样情况？哦，原来这个主要的发起人是那个高兰顺次郎。他是跟那个欧洲的学者，然后好像是穆勒吧，马斯穆勒学习之后，这个语言文献学回去日本，所以他想要编辑藏经，但是他不是一个人编辑啊，他是分给他当时候的佛学院，就像我们这样台湾的佛学院，每个人每个单位负责一部分，啊，都讲好说要以高丽藏做底本，但是有些人就可能贪方便嘛，因为手边不见得有高丽藏。有他们日本的这个说科藏，他们日本之前流行的说科藏，所以就以那个为底本，所以说科藏这个版本可能有错误，所以他们就有沿用了哈，所以下面这边好像也有，哦，这个讲的有点远啊，这边好像啊这边没有列出来说科藏。现在这边就有提到，好，所以你们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他的介绍，就简单的介绍了。啊，这里有这个就是我说的，就在日本这个明治期间教康的校订的说刷大藏经啊，所以就会有些是依的这一个， 那有说的是另外一个叫普林藏的啦。好，所以意思就是说，发现高丽藏没有错误，但是就贫伽藏这个，就贫伽金色所，大概现在学者研究可能大正藏本身有错字，但是高丽藏没有的话，就有些提出不同的说法。好，这都给大家当做一种基本知识啊，这个并不是一定要知道了，就是刚好讲到给大家知道。所以藏经目录，这个经录其实就是就每个时期就会说到，像我们之前有看过没有，这个这边说过了这几个像藏经目录、大唐内典录，这个其实都算是有记录当时候流行当时候的经有哪些、那甚至有会某藏经它本身也会记录它到底收了哪些经，大正藏也有、我们说大正藏本身，日本的大正大藏经它有100册嘛、其实在最后的好像它其中有最后面的、所以当在数位化的时候，我们到55册56到84中间是没有，因为那是日本古德的著作，它是这个是有版权问题，所以他们是没有给它数位化的，但是有一些是图形的也没有、所以你要翻那些所谓的藏经目录、这个其实是要在后面，在那个大正藏的后面的、我这边不知道有没有好，没关系，这个不是很重要。所以反正如果你要进一步了解、可以翻大正藏后面，他有说自己有记录他到底收了哪些经啊、当然这个现在用搜寻的就很方便了。好，那回到我们这个文上面啊，所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有说到真的可以救度这个地狱道众生的，其实就两个例子，一个婆罗门女还有光目女，他们这两个都是很孝心很重的，而且他是做到完全的布施他们的家财，乃至很专心的意念佛称佛名号啊。光目女是发大愿啊，所以他都不是只是单纯的念经或念佛而已啊，他不是这样。好，那第二部经可能就是会比较有争议的齁。我们接着看到13页这边第二部齁。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齁。这个其实在续藏123齁。那这个其实也就是说它有这个编号嘛，乙的23啦齁，续藏万字续藏经。那因为它数位化之后，我们在注脚39也有列出来齁。在注脚39啊，传说是这个赵宋齁，赵宋时期的藏川所翻译的传出啦，那这边只有写数哦，你看注脚39那是写数，所以可能不是他翻译哦，可能就他说出来的齁。好，下面再看到啊，阴间地府阎罗王中有十王，就是一般说的十殿阎罗，人死以后要在这里接受十王的审判，怕他们审判不公，地藏菩萨也参加会议的他们的决断。现在我们现在好像我们现在跟美国也有类似的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法官有一种是这样吗？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是国民法官，就是一般的人，他不是真的法官，就一般民众，在美国也有这样的。好，接着看下面，十殿阎王加上判官狱鬼族，就狱卒，阎然就是好像是就像是这个阳间官府的模样。那这个阳老师在他的书上是有一个补充解释的，所以他有些书稍微有这样呈现，所以我后来呢就把它用上标，所以之后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呈现，这个就解释这个阳啊，就人间官府的模样。 这个在书上面其实是可有的啦，一样是124页这边。好，124页的倒数第三行。好，那接着看到最后一行，依佛法来说，自作恶不善业，是故如今必当受报。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佛教讲的自作自受。接着看到14页，所以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个人每个人都是什么随业受报，其实不用审判了。好，接着看到第二行，十王经，就刚刚说的 这部经、地藏菩萨发心因缘十王经，这样的说法，就是地藏菩萨参与这个审判的会议，无非是参照人间的 政策政治的制度编出来教化愚民。十殿阎王 大多是塑造在民间的城隍庙中，所以这一部经导师认为这个就比较是跟民间信仰比较接近的。好，接着我们看下面，地藏与十王的传说与木莲救母这样的传说呢就混合起来，终于在农历的七月被称为鬼月。因为鬼是什么？鬼者归也，鬼这个字就是回归啦，这个在前面第七页就有提到，就人死为鬼，那鬼就是要回归，回归到什么祖先那边呢？在第七页这边就有提到，鬼这个字就回归的归啊，回家的意思啊。当然不是一般的家啊，回到我们的这个祖先那边。那中国在一般的习俗上面，死后就有招魂，就所谓的魂兮归来的传说。那阴阳家以为人死的在一定时间要回来，所以有所谓的避煞接煞的习俗。那有位法师就说到，人死就像外出旅行一般，总是要回到自己的房子。导师说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 佛教的道理，只是中国固有的民间信仰。7月15日道家，这其实现在道教跟道家可能不太一样意思，道教可能就是一般的民间信仰的了。所以在道家当中是称为中元节。那恰好佛教说7月15这个至日日共生啊，可以救度这个恶鬼，免于苦难。这个就是刚说到这个木莲救母嘛，那再跟地藏阎罗王这样子说法相混合，所以有七月底是地藏菩萨的诞辰，大概就是一般的认为了哈，七月底。所以中国民间的信仰还有佛教一般的信仰，七月就是什么开放月，所以地狱的恶鬼都回到这个故乡来探望亲人，这个大概就是一般的习惯的啦，习俗嘛。所以在苗栗有啥，最后一天苗栗有个夜市，有没有？好像那个叫什么地狱日地狱的夜市还是什么，在苗栗啊，就7月初1，农历7月初1就是鬼门开嘛，鬼就会就可以好像被放出来啊。其实这个都是民间信仰啊。好，那我们接着看到下面啊，下面讲到在科办的标题大写七这边，恶鬼救度法。好，唐代的十三难陀还有不空都有翻译这个救拔堰口恶鬼陀罗尼经，那不空还有传出这个堰口疑鬼。那堰口其实就是什么恶鬼中口出火焰，所以有些把它翻作面燃，所以这个燃字也是一样啊，就应该是火字边的燃，这个也是导师书上面有在注明的，就 互助的呢。好，接着看到15页第一行。哦，这是印度佛教后期秘密大圣的救度恶鬼法，因为他的文献啊，这个文献，这个我们后面在讲这个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什么金忏法师的时候，导师也会对这一部经啊，就是救度这个救拔咽口恶鬼陀罗尼经做一些说明了。哦，这是属于密教典籍啊，所以是秘密大圣的救度恶鬼法哈，可以救度无数的恶鬼哈。那适合中国人死为鬼的信仰啊，所以其实到现在也是一样哈，七月都到处放焰口，那就是意思就是要救度自己的亲眷啊，父母也好或亲属的鬼魂。那有些就把它称为普渡哦。那这个放焰口这个放字哦，导师认为，哎，可能是跟发放救济恶鬼饮食有关系啊，所以就是这个意思哦。放焰口这个放，好，农历七月是教孝月哦，就教导孝顺的月了哈，或者是救恶鬼月。也可以说是鬼魂回家度假月，热闹非凡，这个儒道士三教混合的七月超度，在佛法中地狱跟鬼的原意似乎越离越远，因为地狱它其实它也不要说有审判，就是它的这个恶业它自然而然没办法处理这个环境，它就在这边受苦。那恶鬼我们刚有提到嘛，有一类的是住在这个阎罗王，就我们现在世界鬼王是阎罗王给他管理，有些的是可能是住在人间的，那甚至是有些是住在天上的，有没有刚提到的有福报的，他其实也是圣鬼，但是是住在天上面的，靠近我们人间的地居天的，所以这个跟我们一般这种认知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好，接着看到第四个主题是阴灵。好，那这边导师一样了，他是根据我们说这个像大毗婆沙论一样，你这个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第一个你要符合佛教道理，第二是有文献，我看他这个阴灵是怎么样在这个佛教成为一个新话题。这边就第一句话开始又提到阴灵是近年台湾佛教界的新话题。那我们说这一篇文章是民国78年导师84岁完成的啦，近年大概就是大概这个时期，民国78年不知道那 多少也不是很确定。好，那这样的说法是怎样，就是有人说堕胎的罪业很重，所以这个被堕胎的这个阴灵呢就会纠缠缠绕生母，就纠缠骚扰这个生母，让母亲昼夜心神不宁，甚至全家不安，所以要超度那要超度就要到他寺院，就要去寺院就让亲人主要是母亲代为超度。所以他这样说法 我个人就有一个怀疑都会说多一般都会说是骚扰母亲的，没有说是骚扰父亲的。难道这个父亲不用承担责任吗？不知道了。好，但到底是怎样去理解这样？有人说这不是佛法无非是妖言惑众，设法敛财就是要赚钱。导师说他不想断人财路了。但是赚钱的法很多啊，方法很多啦，像这个财神法就也可以赚钱啊。所以他现在是依着佛法的道理来讨论一下，去了解一下啦，说怎么去理解这样的说法啊。好，先讲结论。结论什么？导师说这个阴灵来缠绕母亲等是不合佛法的啊，所以他先讲结论。他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结论？他根据是什么啊？好，那就先看他说超度阴灵所依据的经典叫什么？这边就列出佛说长寿灭罪护诸童子陀罗尼经。 那导师说，这是中国历代经录藏经所没有的。那这一部经我就没有再去查这个现在这个学者啊，他有编辑的啦，到底有没有这个？现在可以现在去查，可能就找一下时间再查的话，应该就会很清楚，到底是不是藏经都没有这一部经哦？这个、可以再确认啊。好，先看这边啦，导师说，是近代日本编辑的《续藏经》才出现这一部经，所以是很可疑的。好，这个经典所依的文献可疑。好，那接着是什么？它的里面的说法可疑的，所以像这边就有提到里面说法可疑。那经典中有提到忤逆，那忤逆是什么？这边是说，一般说的忤逆是杀父杀母杀罗汉嘛，破和而生，出佛身学。其实后面几个都不是容易做到的啦。你要杀罗汉，这个前提要有阿罗汉嘛，你要出佛身学，那要佛在世。当然也会说你焚烧佛像啊，破坏这个什么经典，但是在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有忤逆罪的。那犯到忤逆罪的三个的话，就是提婆达多嘛。因为他杀了那个什么，他杀那个谁，他杀罗汉是那个女众叫什么莲花色比丘尼，然后他杀死他，破和而生就是将出家的一部分的出家新出家的跟他离开哈、他要当新佛嘛哈、好，他用石头要砸佛，后来有天神挡，但是。有一个小石头碰到佛的打到佛的这个脚了，所以要出打到所谓出佛身学。所以实际上你要做到这五个都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而言就是可能杀父杀母是常听说的、好，这些都是很凶恶的重罪、所以要堕无间地狱的。那这样的忤逆罪呢，是一般很多经都有说到的，但是这一部经的说忤逆罪是没有什么，没有杀罗汉，把它改成什么堕胎是无间罪，所以导师说这样的说法是不符合 佛教的了，所以他可以论定，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个很确定的说法，论定嘛，就可以推论说，哎，这个是后代人伪造的，伪造就根本是后代人编写的了，所以他所依的文献有问题，说法上也有问题。好，接着要从道理上面去说这样的说法合不合理。好，接着看下面，说婴灵会不会骚扰母亲，依佛法说是不会，因为婴儿他早夭嘛，早就死了，那死了之后就升天，就随他的业啦，他可能往生善道，可能往生到恶道。那婴儿往生到哪里，其实跟他自己的善恶业，过去的善恶业有关系嘛，所以这跟母亲堕不堕胎没有关系。另外的是，当堕胎的死掉的这个胎儿，他其实可能都没有这个知觉，就是他的意识或是识都还没有成熟，有没有？我们前面有提到这个胎生学嘛，就父如果是从十二因缘来说，不是吗？什么无名缘、行行缘、事啊，就是你从事来说，结生事嘛。那这个事就当然要父母的因缘，那事之后就什么名色，名色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受精卵之后细胞分裂，慢慢的成熟细胞在生长器官。其实那时候的这种认知作用其实很少的所以你在早期的时候，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流胎的或是堕胎的，基本上这个事它是没有意没有知觉的，它怎么会知道是到底是谁去把它杀掉呢？所以导师说，堕胎而死的胎儿还不会引起这个所谓的怨恨报仇的敌意，怎么会去骚扰他的母亲，使母亲日夜心神不宁？这从道理来说，第一个他已经去投生了，而且是随他自己的业投生上恶道了，第二个他根本那时候的阶段他或许是 没有认知作用的，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他就结束生命了，或许他就马上要下一期生命的了。所以他不是像中阴身哦，中阴身不太一样，中阴身是你这一期生命结束，中有嘛哦，时有之后中有，中有他是有，他会知道他死掉了，但是还没有成熟往生下一次生命开始的因缘，所以他就在这个阶段停留。所以他可能是七天死一次。我们之前在毗婆沙论啊，大毗婆沙论有给大家看过啊，可能很早之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所以他有些是七天会再投生一次，但是他会知道啦，就算他是中阴身中有这个阶段，他是会知道的。但是婴儿他其实还没有办法真的认知啊。所以他怎么会知道是谁去做杀害他的这个行为，或者他或许他没有这种痛苦的感受啊，他根本就不知道嘛。好，所以先从道理说了，但是呢接着看到16页，这边导师有说嘛，16页第一行，然而这边就但是堕胎的母亲可能会出现这个阴灵骚扰的情况，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好，导师就说，这是因为这个做母亲的对这个堕胎有罪恶感，深深的觉得对不起这个亲生的骨肉而引申的啦，就是你内在有这种所谓的愧疚感，良心不安呐，所以你好像做错事，你觉得对不起他，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愧疚感。好，那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先到这边，大家可以回去先看一下这个下面导师的例子，简单的说这个就是甲跟乙是好朋友，一开始到外地去做生意赚钱，那赚完钱要回家，回家的过程那甲就将甲为了要独吞所赚的钱财，就把乙杀害，但是这个乙其实没有被他杀死啊，因为他担心害怕就赶回家嘛，赶回家就白天或者是晚上都会觉得好像乙来索命。那后来有一天突然间乙从他的家门外走进来，他就吓得快死掉，后来事实发现就当天晚上他要杀他的那个晚上，乙被这个当地的这个乡民居民救起来，所以他没有真的死。但是为什么甲会一直觉得有乙来索命，其实就是他内心对他感到这个他良心不安啊，觉得对不起乙啊，所以他有这个现象。那这个现象导师请大家先注意一下，就是导师说到就是有的就是什么业相现前，这个在注脚43。那我们这边这个好像没到这边没有提到啊，所以我们造了这个业相现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做了这个行为，那这个行为导致我们良心不安，所以你才会觉得好像这个死掉的人来找你索命。所以他要表达是说这个婴灵哦，婴儿其实他已经去投生了，第一个他可能投生了，第二个他根本就不知道他被杀死，所以你为什么会有觉得婴灵来骚扰，是我们自己有做这个行为，内心产深深的感觉对不起我们的骨肉就我们的孩子良心不安啊，所以说有的是这个业相现前。那前两天的新闻啊，最近的新闻也有说到一个有一个人去杀死一个男众，应该是四个朋友杀死一个女众了。那这个男众就觉得好像晚上睡不着，这个女众要来找他索命，所以在这个案发现场就插香嘛，哈。那这个就导师这边说的业相现前了，哈。好，那我们下一次再从这边接着，哈。那我们请合掌。